好，今天我们要谈什么？如何做个正信的佛教徒？那什么叫做正信？这个是首先我们要了解的啊。那正信的佛教徒有什么特别？为什么我们要做一个正信的佛教徒？啊，那所谓的正信呢？我们常常说，宗教是迷信的，佛教是迷信的。那什么叫做迷信？什么叫做正信？那当然很多人会简单的就说啊，正信，正确的信仰。那什么叫做正确的信仰？每个人都说我的信仰是正确的。所以什么叫做正信？那我们一般呢就说，如果一个人呢，他对他所信仰的对象不是很了解，只是呢一窝蜂的跟着朋友去信仰，然后对所信仰的对象完全模糊，那自己为什么去信？因为朋友带着去，那自己也糊里糊涂的，这种就是迷信中的迷信。因为他所信仰的对象他根本就不了解他在信什么，然后他自己为什么要去信也不知道，那这个叫做迷信中的迷信啊。那有一些人呢，是他这个对这个了解这个对象呢，所信仰的对象呢不是非常的了解，但是就有一个盲目的信仰心，那就是很知道说他自己很信这一个对象，但是这个对象是什么，这个对象到底有什么功德，他不是很了解，或者是说这个对象是不是那么实在的，他也不是很了解。反正很多人信，然后他自己的诚恳心呢也是真切的，所以他的这个跟第一种是不一样。第一种呢，他自己的这个诚恳心也不真切，对象也不真切，那这个是完全是迷信。那第二种就是对象呢是不是非常的了解，但是呢他就把他接受了他，然后呢就很真诚的去信仰哈，那这样子呢也不是真正的一个正信哈。那我们说什么叫正信呢？就是说，第一个，你所要信仰的对象，你要非常正确的了解他的功德在哪里，你为什么要选这个对象作为你信仰的对象，或者是对作为你的一个模范，或者是作为你一个崇仰的一个人物，你总要有一个原因啊，对不对？那所以呢，第一个呢，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为什么选择这个对象，还有这个对象是不是实在的，还是说莫名其妙当中我们想象出来一个东西？就像我们前几节说到呢，世界的宗教的产生是人在这个生命的过程当中就觉得很多的无奈，在这个无奈的过程当中就觉得说有很多事情找不到答案，但是又很无奈，就觉得说一定是有一个外在的能力在控制我们，然后呢就想象这个外在的能力是什么，然后就开始膜拜。但是这个外在的能力的实在性在哪里？是由我们想象出来，它还是真实在那里？这个其实没有一个确实的一个证明。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就这样子建立了一个假设，然后呢就可以把，然后有了这个假设过后，其他的问题不能解答的问题都丢到那边去，然后就解答了。这是最好的一个方法，最简单的一个方式。那但是问题是，这样子的一个对象，它的实在性有多强？不强。但是为了解答我们心中的很多的疑惑，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就幻想一个外在的力量，然后就想说，如果我能够让这个外在的力量高兴，那我就会得到保佑，就给我们一个精神的寄托，一个自我安慰。 是不是？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信仰，就是说对象其实是模糊的，对象的功德有多大你不知道，对象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那么样的功德，或者是说有一些崇拜某一些这个对象，然后这个作为他的信仰的对象，但是这个信仰的对象他到底有没有那种德恨，那种能力能够帮你解决你的问题，然后能够让你得到真正的快乐自在以及安详。那所以呢，有的没有很确实的去研究他所信仰这个对象，就盲目的去信仰，然后自己发出的是很正确的心，信得很切，但是对象是模糊的，那这种呢，我们也不能叫做真正的正信啊。就像很多人在追求一些新兴的宗教，就某一个人说他是这个现代的活佛，或者是现代的什么什么大师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有种种的一种可能就有一些神秘经验啊，然后可以这个可以了解你的心里在想什么啊，然后也可以帮你算命啊，种种的。那有的人就很崇拜，很崇拜，就把他当神一样的这个去崇拜。哎，但是好，这个人是实在在那里了，好，那你可能也觉得说他有一些能力啊，有一些特异功能哈，但是他的德恨呢，他的身心清净与否，他是不是真的是让你觉得说他是那么高尚的一个人格的那种人的情，那种这个让人感觉到是一种非常清净安详的情操，有没有那一种感觉，有没有那一种就是说超越凡夫那种境界的那种清净，还是说他虽然实在是一个人也有一些特异功能，但是呢他可能也有很多嗔恨心，也有很多嫉妒心，也有很多骄慢心。那这样子的人呢，你又很崇拜他，又很怕他，因为你怕你得罪他了，因为他有特异功能嘛。到时候呢，他惹到他不高兴的时候，他会威胁你。那这样子的一个人，是不是你应该遵循的对象呢？如果这样子的话，那这个人从道德来说跟我们差不多啊，人惹我们生气，我们也生气啊。他既然是那么殊胜的，照理应该来说，他是要帮助我们，而不是生气，为我们的愚痴而感到生气啊。所以这个对象他的殊胜在哪里啊？所以呢，我们说要正确的了解我们的对象，这个真正的一个可以信仰的对象呢，他必须是实在，不是幻想出来的，还有他有能力，就是他有真正的实在的能力呢，能够帮助我们，还有他有清净的德恨，他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有嫉妒心，有烦恼心，他是那么清净自在，才会让我们觉得说我们要遵随他，希望有一天我们也能够像他一样得到清净自在快乐。如果他自己都不能证明他自己能够清净自在快乐，那你追求他，我们说所有的宗教追根究底的目的，其实不外是希望得到永恒的快乐。那如果这个你所追寻的这个对象呢，他本身不能呈现那个自在快乐的话，你追他干什么？然后最后跟他一样得到很多的烦恼啊。所以呢，第一个我们说要实在的，要有能力，要有德恨，要有清净的德恨，那这个是对象。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自己呢，心里呢要非常清楚我们为什么选这个对象啊。这个对象因为他是实在，他有德恨，他清净，那我们呢了解他们殊胜的功德啊，那我们心里升起一个恳切清净的一种信心，非常敬仰这样子的一位老师，一位这个模范，我们要向他学习。那对象是 清净自在实在有清净得恨的，那我们的心又是非常清净的，那这样子呢才叫做正性啊。所以我们说呢，像我们说上个星期谈到佛法僧三宝，那所以我们说我们佛教徒信仰的对象是佛陀啊，那我们皈依佛法僧三宝，那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好，我们现在要学习，我们以佛法僧三宝为我们学习的对象，为什么我们要选择佛法僧三宝为我们学习的对象？这个是佛法僧三宝是不是真的那么值得我们学习，这个你自己要非常清楚。那你在朋友问你的时候，为什么你要成为佛教徒，你会非常光明正大非常高兴地告诉他们说，我为什么要成为佛教徒，而不是小小声我是佛教徒要非常高兴地跟人家去介绍，不要说因为我爸爸叫我叫佛教徒，我不好意思不当佛教徒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那个信心就不是来自你自己了哈。那所以呢，我们要了解佛我们说他是身心清净啊，他已经去除了烦恼，断除了烦恼，身心清净，他又有大智慧，而且他有大慈悲要帮助我们，而且呢他这个平等的心，对所有的众生都平等，而且就用种种的善巧方法呢，能够在以不同的对不同的众不同这个程度的众生呢，用不同的方法去引导他们。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老师，身心清净，没有贪嗔痴嫉妒骄慢自私的烦恼，那又有大智慧，又有大慈悲，又那么善巧，又那么平等的心，跟这样子的一个老师在一起，你会感觉到很安详，很清静，而且呢很有保障。你知道说在这样子老师的庇护之下呢，你不会走错路，会安全。所以我们说皈依呢，就是归靠，找到一个安全岛。你一想到佛，虽然现在还不能解决问题，但是慢慢的可以从佛法当中得到找到答案，也可以在佛菩萨的护佑之下呢慢慢解决问题，对不对？所以这种信心呢，那所以我们对佛要有真实的了解，对佛所说的法也要了解，说佛所说的法把宇宙的世间的真相解释得那么清楚，把我们烦恼的根源解释得那么清楚，世界上哪一个宗教能够解释得那么清楚？事实上你找不到。所以呢我们说法离欲尊呢，我们皈依法离欲尊，就是能够让我们离开这种杂染欲的一当中呢最尊贵的法。在世间这么多法当中呢，唯有法，这个佛法把这个我们的烦恼解释得那么清楚，而且提供了我们修行的方法啊。那还有身呢，能够积极的修学佛法，不断的去弘扬佛法啊，这个能够让佛法不断的延续下去。那身代表和啊，一个在这样一个僧团里面呢，大家依佛的教戒去共一起。互相的这个住在这个共住，然后在共同的这种熏修的力量当中呢，互相的勉励，互相的鼓励，共同制造一个和安详的学习环境，让我们也有一种信心，就是说在这个世间充满着烦恼的世间，充满着勾心斗角的世间，也还会有一些人能够聚集在一起，透过这样子的佛陀的教法而建立清净的僧团，来净化身心，自利利他。也就是换句话说，我们现时代的人其实也可以修行的。否则你可能会想象说，会觉得说可能2600年前的人烦恼比较轻，比较容易学习，我们现在只能读，没办法像他们这么清净的。但是如果说有一些出家师父们能够在这个大家互相共同鞭策、共同勉励的这样子团体当中修学，而能够达到某一个程度的清净，会让你知道说，其实现代的人也可以做到的。 那而且呢，身在这样子的一个世间当中呢，就制造了一个清净的地方。你想想这个世界，你们工作的环境，好多的地方都很多的复杂的人事问题，那还有很多的烦恼。你跟朋友说话，好像大家的这个思想程度也不太一样。他们认为拼命赚钱，拼命赚钱是正确的，但是你又跟他们说不要太，不要过度适可而止，他们觉得你是傻瓜。那只有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团体的时候呢，你才会觉得说，原来还有我们，还有这个精神宗教生活、精神生活的一部分。要不然呢，你在这个世间有时候很少人真正去谈到精神生活。但是我们人呢，还是必须要平衡我们物质的生活以及精神的生活，否则呢，我们就会越来越被物质麻醉了，然后呢，精神生活就越来越脆弱，结果呢，就容易烦躁、没耐心、容易发脾气。那这种现象产生呢，其实就是表示你的心已经好像空虚了，所以你那种承担变化的能力、承担挫折的能力就越来越薄弱。所以呢，这个身让我们有一个清净的地方去学习。那所以呢，我们想到这个佛法身呢的这种清净、慈悲以及智慧呢，让我们觉得说，在这样子的世间当中，能够找到一个这样子的模范是非常的难的。我们非常清楚为什么我们要选择佛法身为我们尊这个皈依的对象，这个学习的模范哈。然后呢，我们自己的内心非常恳切、清净的去欢喜的去接受，那这个叫做净性哈。如果
所以我们说信心呢，有好几种。我们说有刚才说明性那个，然后还有叫做顺性。所谓顺性呢，就是一般的信仰，跟随人家信仰，那也可以包括一般甚至一些哲学、政治的一些信仰啊。所以这些顺性呢，有善有恶，有杂染的，可以一般性的。但是这个净性呢，要来自于我们清楚的了解以及清净的心，它是清净以及善这个善的。那所以这个信心呢，其实很重要。信心在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其实很重要。然后我们特别说到呢，佛法的信心一定是要跟智慧一起提升的。一般呢，在佛法当中呢，当然也有人就是不了解佛法，就一味的进去，就很喜欢去拜佛啊，种种的，这种是信仰心比较强的人。但是不管你是信仰心比较强的人，还是有一些呢是听过了佛法过后呢，产生了一些认识，然后认为说佛法很好，然后才开始升起信心的也有啊。所以我们说一般进入佛门呢，有所谓的信行人，也有自行人，还有一些说有一些是从慈悲门进的。那不管你是从性进还是从智进还是非进呢，我们最后呢，其实三者都要平衡啊，所以这是很重要。那所以呢，这个一般不管你是从信仰门进，就多，然后在信仰进来过后呢，我们还是要多了解佛法。那了解过后呢，你会对佛法了解了，更了解意义，然后更了解说佛法是那么好，你的信心就会相互的提升。你信心提升过后呢，你会觉得啊，我要更努力的去学习，更向佛看齐，那你就会更渴望去追求更多的佛法，对不对？所以从净性开始呢，就有性可。所谓性可呢，或者叫做性忍呢，其实也就是说认可这个佛法，也就是说你 了解了佛法过后，你接受了佛法过后，你这个进一步的更深入的了解过后呢，你觉得佛法很好，认可这个就是就是你承认或者是承认它是非常的好，你非常欢喜的去接受它，认可它，然后呢就信求，那你就会开始非常积极的去求更深一层的佛法，要深入的去思维，深入的去修持打坐啊，去体验真正的佛法啊，然后呢才最后才到正信。那这个过程呢其实都是智慧的一个增长，所以这个呢从开始到这里呢，其实智慧呢就是一直在增长当中，智慧的提升，智慧的提升。那在这个正性呢，其实呢就达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说得到这个不坏境，不坏性啊，或者是不坏境，有时候写不坏境，也就是说我们对佛法身界这个四不坏境，那其实四不坏性或四不坏境呢是进入地狱果的一个根本条件。所以呢不要以为说性呢是初学的人才产性的，其实呢信息呢在这个修学过程当中它是一种动力，它会变成一种动力。但是佛法的信心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是它跟智慧相辅相成，所以到最后呢其实这个信变成我们一个很强大的信愿。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说信愿，因为信心这个开始，有了信心呢就会起一个愿力，它就变成一种动力啊。那所以呢这个四不坏境呢，我们说一个修行者要从凡夫进入圣者位，要进入这个欲流啊，进入初果，这个要证得四不坏境，就是对佛法身界的一个不动摇的信心。所以你们想想说，我们常常说是啊，这皈依三宝佛法身好像是起步，但是要能够达到不动摇，你对佛法身界不动摇的信心，就是说它在你的心里产生的那种净化的作用是要不断的提升的，而不是只是皈依，皈依只是一个起步而已啊。所以皈依起步过后，我们要不断的学习，然后让这个佛法身界呢融入我们的身心，变成我们身心的一部分。那这个信心呢能够建立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一有问题的时候，你马上就会联想到佛法，而且是很自然的用佛法来去应用，而且呢有了佛法，即使问题当下不能解决，你也不会恐慌，因为你知道怎么样随顺因果去解决，也会随顺因果无常去面对这个因缘的这个变化。最后呢，如果不能够如你想象那么顺利，我们也懂得怎么随顺因缘，就不会太过这个放不下啊。所以呢这个，所以所谓正性，首先我们解释什么所谓正性呢，也就是要正确的了解我们信仰的对象。所以我们在这里说对三宝要有正确的了解，第二我们自己的心，那自己的心就要问你们自己，你们自己对三宝的信心有多清净，多清楚，多坚固，那就要看你们自己的心哈。那所以这个所谓的正性，第一个从内心来说哈。那我们接下来再谈呢，就是正性佛教徒呢如何做一个正性的佛教徒，正性佛教徒应该要怎样的一个行仪。那第一个呢，当然我们说第一个这个正性的佛教徒这里呢我们特别就是指就是在家的修行者，那应该有的行仪呢，第一个当然就是恭敬三宝。你这个如果说你说你是佛教徒，正性的佛教徒啊，不恭敬三宝，那就不能当佛教，不能当这个
真正的佛教徒了哈。因为我们之所以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教法帮助我们提升，我们要感恩佛啊，感恩佛在这个修道然后成佛，还慈悲的告诉我们这些佛法。如果佛成佛没有告诉我们佛法，那我们也只能在历史课本上知道说2600年前曾经有一圣者出现在印度，据说他非常有智慧，他非常清净，他了解到宇宙的真理，结束。那这样子的话呢，对我们来说没有多大的影响啊，我们只能一直拜佛拜佛，那就变成膜拜一个对象，膜拜一个偶像而已啊。但是佛他非常的慈悲，他正道他成道之后呢，他又这个善巧方便的说出了种种的教法，不是只是一种法啊，他说了种种，用种种不同层次的方法来告诉我们修行的方法，让我们能够依据我们的程度去修学，然后渐渐最后呢，也希望大家能够觉悟真理。虽然修行的方法有很多，经典常常形容是八万四千法门，但是啊，这是一个形容词啊。那最终呢，其实都是归向去体悟真理，那让我们大家呢都能够得到身心的自在，能够断除烦恼，也希望大家最后能够成佛啊。那所以呢，这个佛他非常慈悲的成道过后，他没有马上进入涅槃，他在恒河两岸不断的去教化众生，这个表现出他的大慈悲。而且呢，他还成立了僧团，把这个有心学习佛法、投入佛法，这个把生命投入佛法当中学习的人呢，聚集在一起组成了僧团，然后也在这样因缘的这个因缘的条件的这个聚集之下呢，他也设立了一些规矩，让大家这个僧团能够和和共住，僧团和和共住。能够而且这些规矩呢，让这个僧团里面的僧众呢，能够借助这个规矩当成一面镜子，保持一个清净的生活，能够好好的修持。那这样子的时候，僧团和和健全，大家都能够身心清净，才能够呈现出健全的佛法。如果这个僧团呢乌烟瘴气的话呢，那其实呢，发挥不了延续佛法的责任。所以呢，僧团的清净和和安乐是非常的重要啊。那所以佛陀为了希望佛法能够不断延续下来，让我们后代的人也能够学习到佛法，他成立了僧团，他制定了一些规则，希望说佛僧团能够长久的和和安乐清净不断的延续下来，让后代的人也有机会学习佛法。所以从这里看到佛陀的大慈悲以及大智慧啊。那所以呢，当我们说我们要成为佛教徒的时候，如果我们学习了佛法，然后觉得这个佛法非常的这个非常好，我们知道怎么样应用，然后自己好像也开始很会说法了，然后就忘记了这个法是从哪里来了，然后就开始自大起来，觉得说我是一位很伟大的老师，我很会说法，但是我的法从哪里来，其实都不是我的所有权，所有权是来自佛陀，版权所有，版权来自佛陀，我们只是文抄供这样子抄出来，对不对？然后只是说白话一点，用现代的语言讲出来，就是这样子而已。但是真正来说，版权是佛陀的，不是我们哪一个人的啊。所以呢，有时候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自大起来，其实我们对不起佛陀，佛陀都没有那么自大，我们干嘛那么自大？我们讲的其实都可能都没有动到一点真理啊。那所以呢，我们要这个常常恭敬三宝，要有一个谦虚的心，要非常感念佛陀的慈悲，为了我们这些后代的众生能够不断的说法， 成立僧团，那佛法延续下来。所以呢，作为一个正信的佛教徒，第一个呢，我们希望呢，三宝能够不断的健全的延续，这是每一个佛弟子的一个责任。三宝不能够健全的延续的时候，就影响了佛教的延续。如果只有这个佛，但是这个佛现在不在了，所以如果只剩下佛，然后大家只会拜佛，不懂法，也不尊敬僧的话呢，其实这个佛法延续不久，最后呢，这个佛呢跟神呢就没有两样了，大家只会拜，不懂法，不尊敬僧的话呢，佛法就会变成只是世间的一个偶像，佛变成一个世间的一个偶像，对世间的净化，对人性的净化就产生不了很大的作用了。但是佛法的特色在于，佛法要帮助我们的身心，要净化我们的身心，帮助净化这个社会。所以作为一个正信的佛教徒，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能够了解佛法，佛法让我们的给我们生活当中呢带来了一个目标，让我们生活的更有意义，然后呢也可以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知道怎么样用佛法来判断是非善恶，让我们生活的更有信心。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这样子的道理，不要盲目。其实茫然没有目标是一个苦。我最近遇到一个人，他也这个毕业了，工作了，但是工作了也不知道说自己喜欢不喜欢这样这个工作，到底要不要在这一个专业继续下去？那人生到底要做什么？茫然。所以虽然这个大学毕业了，去做一个工，回来天天也好像。明天要做什么？那这个工作到底有什么意思？好像一天过一天，很茫然。其实这是苦。最苦呢，佛法说苦，其实不是只是说这个生老病死苦，这个茫然，这个真的是一种苦。那佛法呢，告诉了我们人生的意义。有了一个人生的意义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不管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当然在生活当中，我们必须有一个营生的这种经济生活，让我们能够维持我们的生活。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了解佛法，我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管在工作环境当中，在家庭生活当中，在社会生活当中呢，我们所作所为呢，我们就想说怎么样才是随顺佛法的，能够让我们在同时呢能够反观我们的自心的贪嗔痴，净化我们自己，同时呢能够做一些这个布施或者是一些善事，能够帮助他人。那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所作所为就有一个目标，我们最终的目标能够呢希望成佛。那你在这样子的话，虽然点点滴滴的平时的一些事情，但是呢因为你有一个远程的目标，你就所作所为就会累积往那个目标去，你也不会那么样的茫然。所以呢会让我们生活呢会觉得更有价值，我们的生活不单单只是这一生，我们就一生又一生的不断的希望累积往做这个成佛之道去前进。那这样子会让我们生命会更有动力，会更积极，会更乐观啊。所以呢我们想到这个佛呢，我们要非常感念。所以三宝，这个正信佛弟子呢，第一个恭敬三宝，然后呢这个所以不要只是拜佛，我们还要尽量的护持法，让正法，尤其是正法啊，不要什么法都乱护啊。所以所谓护法呢，不是说叫你护哪一位法师的法，护哪一个什么法，就是其实护法是护持正法，我们要让正确的佛法能够不断的延续下去。正确的佛法不延续下去， 是是非的法佛法发扬光大的话，那佛法呢就会消灭得更快，末法时期就会来得更快。所谓末法时期是怎样，就是似是而非的佛法越来越多，然后这些佛教徒自己也搞不清楚，然后就做似是而非的事情，结果呢整个佛教呢就失去了佛教的正精神，那个就叫做末法时期了。但是这个末法时期会什么时候来，就看在座的大家，我们如果积极的护持正法，让正法的精神更多一点人知道真正的佛法是什么，而能够分清楚什么是不是真正的佛法，什么是似是而非相似的佛法，那能够分得开，然后我们不被他迷惑，能够鼓励更多的人了解正确的佛法的话，正法就能够延续长一点。如果我们自己都颠颠倒倒了，搞不清楚哪一个是佛法的内涵，哪一些是文化传统，哪一些是外道混进来的，那你就会乱了。就像佛法里面，其实佛法在印度流传整千年下来，到最后其实也混杂了很多当地的文化，就像佛法在中国流传了一千年下来，也把这个儒家思想道教思想全部混进来了，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因为在这样子的一个流传过程当中，那当地的人本身就有他的当地文化以及宗教背景，那所以当这个新的一个宗教来的时候，自然呢你接受了新的宗教，但是一些固有的习惯还会很自然的在当中这个运作着，然后渐渐的就会把它融合了所以在佛法在印度也一样，在流传的过程到了一千年过后呢，其实就跟当地的婆罗门教混合了，就产生不了这个佛教的特色，所以最后佛教在印度灭亡。所以今天你可以看到在印度佛教是尽力，就有一些人是希望在印度复兴佛教，要把佛教慢慢的再介绍进去印度，这是很可悲的事情。但是为什么，所以我们现在不要只是说还好我们这里还有佛教，但是为什么那边会变成这个样子，那我们就不要重蹈覆辙了。为什么它流传了一千年过后最后佛教会灭亡，到最后的时候佛教跟婆罗门教融合，咒术手印真言种种的祭祀仪式变成是主轴，什么自尽其意啊什么这些就已经没有人再提了所以呢拜佛跟拜神好像没有差别了，用的宗教仪式也差不多一样，那不能显示出它的特色啊。我们说佛教的特色在于智慧，你不能显示出佛教的特色，若流露于世俗的话，就看不出它的特色，结果它就消失了。所以呢，我们学习佛法很重要的就是要了解说法，佛的教法啊，佛作为一个模范，那佛所遗留下来的教法我们要好好的去学习，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去掌握它的这个它的精华，而且它的重点，那在生活当中呢能够跟我们周遭的人去分享，让更多的人了解一些正确的佛法，不要被似是而非的这个教法呢迷惑所以到现在也还是很多人啊喜欢问说来到佛寺说有没有的抽签啊，有没有的这个算命啊，有没有可以烧金银纸啊，这个念哪一部咒啊可以解决哪一个病啊。有一位佛友说，我听说有一本这个有一本这个经呢，不是经吧，就是整本都是咒语， 他说这本很好，里面有写到呢，哪一个咒呢是专门治哪一个病，哪一个咒专门治哪一个病，然后还有一些咒可以治癌症的。他说我想注意这个，你们自己要几本。如果这样子，像你们医生没有病，没有不用当了。那佛法变成这样子，你生病你就进哪一段的咒，那感冒又对哪一段的咒，考试就念哪一段的咒。对啊，但是有很多人是这样，有的人很信啊，有的人很信啊，对不对？那你想佛法是这样子的吗？就像我们上次说的那个故事一样啊，医生开了药单给你，你回去读药单，读一天读三次，不吃药，你的病会好吗？更何况呢，这个咒语呢，可能都不是佛那边来的，因为佛很少说咒语。咒语呢，在佛经里面最后有咒语呢，其实很多是后期呢，婆罗门教的影响过后呢，把它加进去的，让你感觉到这个经典呢比较神秘化一点，好像比较有力一点。对，像一个基督教徒，还是天主教徒，他跟我说，他的妈妈80几岁了，他说他这个祈祷的时候，他也喜欢祈祷呢用拉丁文念的，他说那个比较有力。所以很多宗教呢就会觉得说，我会用回原始佛的时代所用的那个语言呢，可能会比较有力。那这个呢，其实这个就落入着相了，这个是着相啊，因为佛本来就是说一切是缘起的嘛，那语言文字是要来用来表达，那本来佛就说了，他表达出来就等于这个已经远离了这个真理了，因为真理是不能用言语表达出来，所以才说不可说不可说啊。那一解释出来，那你这些后代的人还着于是哪一种文字，而不在这个字里面去真正实践去体会它那个真理，对不对？我跟你说芒果很甜，我用芒果 very sweet 还是芒果很甜，还是用其他的语言，那你就坚持说要用那一个语言才能表达吗？其实语言只是一个符号，一个表达，但是真正来说它多甜还是你要吃了那芒果才知道，好过你用了很多的语言啊。所以呢，正信佛教徒呢，这个恭敬佛、恭敬法还有恭敬身很重要，因为如果你恭敬佛、恭敬法，然后呢，好，你拜佛拜法，然后呢自己就觉得说我这两个就够了，身不需要，那身不收到恭敬的话呢，身渐渐在这个世界呢变成不存在的话，那佛法的延续呢，当然你说在家中也可以延续啊，但是在家中的延续呢就会很容易变质，一代传一代的时候会有很多个人的意见在里面，因为在家中的团体不受佛陀的僧团的这个戒律的规范嘛，那所以呢就可以用很多现代化啦、企业化啦、科学化的方式呢来说我们来怎么做这些工作，当然在推动方面好像做得有声有色，但是呢它跟佛法的本质以及内涵是否有脱离，因为要知道说我们都还是凡夫，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呢，渐渐的你会发现它跟世俗的团体好像没有差距了，这也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所以现在有时候有一些团体很大的，甚至是一些僧团高唱呢这个丛林企业化、丛林现代化啊种种的，但是呢其实你真正去体验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少了一些素质，这个真正的那种宗教修行的素质缺乏了。所以这个修行这个东西呢， 不是像在书本里面学一学，然后就这样子规划一下，然后就这样子呈现的，因为它是跟身心合合的东西。所以为什么古代的学习呢，一定是师承呢，这个师徒相承，这个师师相承，这样子的一直要传递下来的啊，不能够。所以除了这个文字上书本上的教导之外，身口意行为言语行动处事待人都是一个学习的模范。所以连孔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孔子的学生跟着孔子到处走的，观摩他如何应对，观摩他如何处事。同样佛陀时代，佛陀游行的时候，那个僧众呢是跟着他到处走，看着佛陀怎么跟人家说法，看着佛怎么回答人家的问题，看着佛怎么去帮助别人，从那样子去学习的。所以有一些东西不是用言语说出来的啊。那所以呢，这个恭敬三宝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深信佛教徒应有的行为，第一个呢要恭敬三宝，这个礼敬三宝，然后供养三宝。那我们恭敬三宝呢，那这个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供养三宝。供养三宝可以用财力供养，也可以用人力供养，用你的时间供养啊。所以你用你的能力去帮助这个僧众们，减轻一点他们的这个工作量，然后让他们有多一点时间去修行，这也算是一种供养啊，对不对？你可以帮忙扫扫地啊，就让他不用扫地啊。那这样子的时候也是一种供养啊。那所以呢，这个供养三宝啊，恭敬三宝哈，礼敬三宝，这个非常的重要。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正信佛教徒呢，要就是常常亲近三宝啊。亲近三宝呢，去亲近三宝做什么？就是要听闻佛法啊，帮助。第一个当然亲近三宝，我们要听闻佛法，也可以这个去帮助他们哈，跟他们学习。然后所以亲近三宝呢，我们知道说在佛法当中，我们说亲近善知识是学佛的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这个。所以我们说要进入四一流之亲近善知识，听闻佛法，如理思维，法行这个步骤，第一个就是亲近善知识。亲近善知识的目的就是希望听闻正法。那至于什么样的人才叫做善知识呢？当然如果这位善知识呢，他对这个戒定慧三学都有修正的话，那当然很好啊。然后还有就是对教理三藏能够精通啊，然后呢有实际的这个修学的一种经验，还有就是他的慈悲心啊，还有善巧会能够有交易的这种技巧。那这样子的一个善知识呢，就能够在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给我们很大的帮助。但是要得到完全100%这样子的能够这么圆满的善知识呢，其实是不容易找的。所以呢在经典里面也说，只要能够呢有1/8、1/16就已经很好了。但是其实呢在我们现代呢，那个1/16可能也找不到。那所以呢只要有，其实也就像孔子所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啊，只要有哪一个人他有某一个长处，我们看他的长处，不要看他的短处啊。所以印顺导师在这个成佛之道里面他说，观德莫观师，就是看你去亲近一位老师的话，或者亲近一位朋友想要跟他学习的话，你看他的长处，你不要看他的短处。不要去到那边然后就问他，这个师父坏脾气，这个师父怎么样，这个师父怎样。你要记得说，你是来这里来学他的长处，你不是来这里挑他的短处啊。所以呢如果你一直看短处的话，世界上你找不到一个老师，除非佛再出现在你眼前。所以呢我们要观察他的长处，不要观察他的这个弱点啊。然后呢这个亲近善知识呢也要有一些方法，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的亲近，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利益。那在经典里面呢，当然这个 对你们来说可能觉得好像不是那么合理，但是这个在这个是说明说，我们当一个学生的人呢，要有一种谦虚的心，还有一种尊敬的心。所以他说要能够随顺呢师长的意志，也是师长叫你做什么你要尽量的随顺，因为你来学习就是说你觉得他比你有知识，所以他教你做什么的时候，你要知道说或许就是要在训练你做什么，或者是要锻炼你做什么啊。然后呢，对于师长的指责或者教诫呢，不要生嫌恨心啊，然后或者是懊恼这个懊恼心哈，不要说师长批评你一下就气得要命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就很难学习。所以呢，我们对师长的教诫呢，我们要呢非常欢喜呢，师长肯指点我们，要依教奉行啊。然后呢，能够随力供养一些财物为师长服务，照师长的教导呢，教授呢去修行。所以换句话说，整的来说就是尊师重道。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因为如果我们要学习，我们又不能够尊师重道，一方面又说我想跟你学习，一方面呢又不能够尊敬对方，换句话说，你的慢心，潜意识里面你的慢心还强，你好像来试探这位老师，而不是来学习的。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其实你能够吸收的不多。所以，但是如果你能够很虚心的去观察师长的这个长处，同时呢，尽量的放下你的自我的成见，有时候把你自己放在对方的立场想说他为什么要叫我做这样子的事的时候呢，你可能会比较了解。然后因为要知道说，有时候师长叫你做一些什么事情，刚好就是要针对你的弱点，然后你就是最讨厌做那个事情，但是就是要突破你那一个事情啊。比如说你这个不喜欢跟人家讲话，然后呢，哎，有人来了，师父就说你帮忙去招待。最讨厌跟人家讲话，我是来这里要进修的，叫我去陪那个客人聊天做什么？但是你没有想到说，这个是可能就是要让你突破你的这个习惯，因为叫你去陪那个客人聊天也不是坏事，那也就是突破了，要突破你的这种不太理睬人的这种习惯啊。所以呢，这个尊师重道很重要啊。所以然后呢，所以在这个经典里面有说到呢，这个阿难曾经说，这个半泛恨者所谓善知识，他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呢能够清净善知识呢，也就是说他的清净泛恨已经圆满了一半，就是说一个人能够虚心如法的清净善知识，他在这个修道的路程上其实他已经完成了一半啊，这个已经是非常赞叹能够清净善知识的人了。那但是佛说，他说除意满净清净这个泛恨呢，泛恨清白呢，所谓善知识，也就是说他说除意满净泛恨清白所谓善知识，也就是说能够清净，因为能够如法清净善知识的人呢，可以说呢他已经圆满清净的泛，他的清净泛恨呢已经完全圆满，能够非常虚心诚恳的那个如法的去清净善知识，向善知识学习，他那个清净的心态，他那种正确的态度，就保证呢他这一条路呢一定会圆满的。所以可见清净善知识的重要。所以呢，为什么我常常强调呢，学习佛法虚心很重要。因为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根本的烦恼就是来自一个我字，所以如果你能够放下自我的这种骄慢，能够很虚心的去学习，其实也是在减少你的我慢。所以呢，这个清净三宝 啊，然后能够根据跟着三宝呢，这个随份随力的去帮助三宝，为师长为三宝服务，然后呢同时学习呢，那这个是我们正信佛教徒呢应该做的啊，其中第一点啊。然后第二呢，就是这个我们正信佛教徒呢要能够以戒法呢作为我们的模范，我们要深信因果，要以因果的概念，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哈。那个就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必须要知道说，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顺利，我们的将来呢能够幸福，你一定要深信因果，你要知道怎么随顺佛法的因果法则去创造你自己的未来。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你也必须遵守戒法。所以佛陀自戒其实是依循因果法则去自戒的，不是莫名其妙去自戒出来的啊。所以呢，这个正信的佛教徒，第一个恭敬三宝；第二个呢，在生活当中呢，在经济生活上呢，当然我们就要做正确的职业了，这个是肯定的。正信的佛教徒，如果你开酒吧、开赌场、开妓女院，然后你说我是正信的佛教徒，破坏佛教了，对不对？所以呢，这种事情不能做。你自己如果真的有一点良心，你天天回来看到佛，你哎呀都不好意思，要不然你就天天要在佛前哭，然后第二天又去上班。那不是很苦恼吗？对不对？所以呢，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职业啊，正当的职业。这个职业呢，就不要违反五戒的，不要这个有伤害生命的，不要就是偷盗的啊，还有就是不要这个邪淫啊，然后还有就是妄语，还有就是这个饮酒或者是贩卖这个麻醉使人麻醉的一些药物啊，或者是毒品啊所以当我们说不杀的时候呢，就包所以如果是你是买卖武器啊、毒药啊、炸弹什么种种的这些的，那这些就是属于杀生的，间接就杀生，虽然你是说在卖。那所以呢，这些呢，我们第一个呢就是要有一个正当的一个职业，那才能够有一个正当的一个经济生活。如果你的经济来源是不正当的、不清净的，是违反这个戒法，是为伤害了别人而得来的钱呢，不清净的钱呢，你的生活很难安乐啊，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安乐，你的钱的来源是清净的，而不是透过伤害别人而来拿到这个钱。暂时你可能花得很快乐，但是这个钱的来源本来就是伤害了别人而来的，这个后果不是那么的理想。所以正信的佛教徒要常常记得这个因果，所以不要以为因果只是讲说我过去生怎么样，今生怎么样，不是这样子，是叫你在生活当中做一个负责任的人，对自己的行为要负责。所以第一个呢，佛陀在这里有说到说这个正命，然后呢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在家以及出家有不同的正命，就是正当的经济生活或正当的生活方式。那出家师父们的正当的师父这个生活，这个正命呢，就是弘法这个帮助众生那所以就不做买卖、不做贸易种种的这一些。那在家弟子呢，就可以做买卖啊，种种这些。那所以在这个佛教整个佛教来说，我们说四众弟子一起共同扶持。所谓四众弟子呢，就是出家的男众跟女众，比丘尼然后呢这个在家的男众、女众、优婆塞、优婆夷就叫做四众弟子一起共同扶持这个佛教。所以佛教团体的延续呢，从古代佛陀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就是 出家师父们扮演主要中心一个领导的一个角色，做弘法宗教师的一个工作，然后外围的护持呢就由在家居士去护持去，然后这个整体的佛教才能够健全的运作，是这样子的。所以呢这个佛教团体跟这个寺院呢，佛教寺院呢跟一般外面的慈善机构是不太一样的。有些人呢，因为现在比如说在澳洲或者在很多一些比较发展的国家呢，就是所有的团体就必须注册为一个这个法定的一个团体啊，然后法定的团体他就会要求你有多少个会员啊，所以就有一些这个团体，那我们像说就会这个来护持的，他们就参加成为会员。那其实这个参加会员就等于相等于就是你护持这个团体啊。那但是有一些这个佛教徒他不了解，他以为说我参加了会员，他就说我参加了会员，我会有什么这个会拿到什么样的优惠，就等于你 join 了什么 member， 然后有拿到什么样的 special benefit 这样子。所以呢这个就是一种错误的见解了，因为其实你护持佛事就等于你护持你自己信仰的宗教，你是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你成为他的一个会员是表达你的支持，那你的优惠就是佛保佑你。但是如果你不依法去修行的话，佛也保佑不到你啊，对不对啊？所以就是要说明的就是说，因为现代的这个社会的这种结构呢，有一些跟古代有一些不一样的。那有一些人开始因为外面世俗的环境有很多所谓的这个参加会员就有什么优惠，所以有一些人就开始以为说，哎，我参加了佛事的会员，我有什么优惠？他忘记了，他其实也因如果他真正是一位佛教徒的话，他其实是这一个大家庭的一个成员，他应该想说，我怎么一起去护持，一起去推动这个团体，而不是说，哎，我给你10块钱参加会员，我得到什么样的优惠？哈，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现代这个社会呢，太过物质化的时候，都是在思想上呢，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些问题的一些出现啊。所以，这是说到四众弟子的责任以及义务，然后说到正常的这个经济生活呢，正信的佛教徒第一个呢要有这个正当的经济来源，第二呢在这里呢佛陀呢也告诉大家如何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经济生活啊，他说第二呢，第一个当然就是方便具足，就是要有一个正当的职业，第二呢就是守护具足呢，就是要把财物呢能够妥善的保存，不要让它就是损失，就是说有一些人拼命赚钱，然后呢钱随便放，让他很在很不值的情况，不值得的情况下呢不见掉啦，遗失掉啊，那这是不值得的。你不要说我看得开，不见就不见了，但是这个是不必要的，你可以用那个钱去做更好的事情啊，所以要妥善的保存啊，不要让它无端端的损失。然后呢第三他说善知识具足，也就是说要交善朋友啊，善知识就是能够呢帮助我们进步的，其实都可以叫善知识啊。那不要跟那些喜欢欺骗啊凶险啊太过放逸啊，喜欢赌博啦喝酒啦这样子的一些朋友在一起，因为这些朋友呢会让你这个把你的财物呢帮你消耗掉。所以呢除非呢你是像那个维摩诘这个长者呢，你能够影响他们，那你就可以跟他们混在一起，然后把他们转过来啊，看你是转他们还是他们转。然后最后呢佛陀也说这个经济呢，他说我们要把它分，就是不要太奢侈，但是也不要太吝啬， 所以他说把我们的经济来源呢分成四份。你们记得怎么样分成四份吗？有没有听过？
有有，上个星期
吗？上个星期吗？
上个星期几个星期？有有有啊！一分来做那个啊，做三次全部有。一分一，等一下，等一下，想一下。被他的东西被到忘记了。
好，分成四份，所以一份当然日常所需是不能缺乏了哈，日常所需那不要太吝啬哈。那另外一份呢，留作说紧急需要。然后一份呢，这个用其他的，比如说有时候刚好休闲啊，买礼物给朋友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另外一份呢，就做慈善啊。所以前面三份呢，就是让你现身的生活，现在的生活也不变成不会太绑得太紧。如果有的呢，就就是说很绑得很紧的话呢，他就朋友的生日啦，或者是说有时候需要去旅行一下都不肯花钱，那就就把自己呢会绑得很紧。所以这个佛陀这里呢，把它分成四份，前面三份呢其实让我们现在生活比较平衡一点，就是日常生活所需，然后还有一部分你留给他做紧急需要，所以你每一次都会留一部分，就等于是你的 saving， 你的这个，然后这个紧急的是你知道你有一个后备，有一笔钱在那边，每一个月你收到薪水放一点在那边，每一次都会留一点在那边，不要全部用完啊。然后呢还有一部分呢，你可以，这个是 miscellaneous 这样子，你可以呢，对对，你可以用来比如说想要去买一本书啦，或者是想要去想去休闲一下啦，放松一下啦啊，你有一点点的那种活动的空间，对不对？然后还有一部分呢是慈善，慈善这一部分呢就是要你确保呢大家呢来生呢也不要太贫乏，供养三宝或者做一些慈善啊，那这样子呢就让我们来生会不要太这个。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到一个正信的佛教徒怎么样把佛法实际用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所呈现出来的，因为你们尤其在家的，你呈现出来的让旁边看到，旁边的人看到，你的同事看到，以你作为佛教的代表，尤其在澳洲佛教徒不多，整个公司整个医院里面就这一两个佛教徒，人家哦，那医生是佛教徒哦，他就是你的所作所为呢，人家就很自然的就说这佛教徒是这样子的，就像我们看其他宗教的人也一样啊。如果刚好你的班上只有一个锡克人，还是一个回教徒，还是一个什么宗教的人，你就会看到那个哦，我的朋友是什么人，然后他们就是这样子的，还是怎样的。你就很容易的落入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判断。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所谓的护法护持正法，其中一部分呢就是从你自己本身展现出一个真正的佛教徒的一个精神，而不要给人家，不要因为你的行为而给别人带来佛教给佛教带来批评，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我们护持正法应该要做的事情啊。然后呢另外就是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当中呢，我们要这个正信的佛教徒呢要能够跟大家呢能够和乐生存啊。然后所以在这个经典里面也有说到这个佛陀开示大家如何在生活当中呢其实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快乐的生活，还有就是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护持更多人的一个护持啊。这个故事可能大家也听过，也就是说佛陀在这个善生经里面说到，就善生这个童子一个小孩嘛，他的爸爸往生之前呢就怕这小孩没人保佑他啦，那就叫他呢每天早上到河边呢东拜西拜南拜北拜上拜下拜，然后就希望拜六方的神灵呢能够保佑他，希望他在生活当中呢处处顺利啊。那佛陀见到呢，佛陀就很善巧的就告诉他说，在佛教当中我们也有以六方的，然后这个善生呢 就问这个佛陀啊是什么六方，然后佛陀就告诉他，他说东方是父母，南方是师长，西方是夫妻啊，北方是朋友，下方是这个主这个雇主跟这个这个员工吧，然后上方呢就是宗教师。那所以呢，也就是说在所有这些方面，这些四个这个六个 方向呢，我们都能够去常常的很礼貌的去尊敬他们，然后去尽到我们的义务以及责任的话呢，其实这六方的人都跟我们建立很好的关系的话，其实你的生活就受到保障。你跟父母、父母儿女的关系，能够大家互相尊重，互相都能够尽到彼此之间的义务。然后呢，师长跟学生的关系，然后就是先生跟太太的关系、夫妻的关系，然后还有就是朋友的关系，还有就是雇主跟雇员的关系。如果你是雇主，你对待雇员的这种态度，你对他们应尽的责任以及义务，还有如果你是雇员，你对老板应该要有怎么样的一个态度，你的责任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宗教师跟这个学生的这个的这个关系，大家能够彼此都尽到这个互相的尊重、互相的照顾，尽到彼此之间的义务，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整个都会很和乐。那你生活当中呢，这些人其实都在你的周遭，你的生活就受到很多的保护。所以呢，一个正信的佛教徒，这个是说明什么呢？就是说一个正信的佛教徒，除了我们自己在信仰上的一个提升之外呢，当然内心我们要有深深要有三宝，然后在经济生活上呢，要能够依戒法，让我们在经济生活上，在社会生活上呢，都能够把佛法实际的应用，和乐的跟大家共处，然后自己在生活上呢也不做亏心事，也能够呢得到安乐啊，经济上能够不太奢侈，也不太吝啬，那你经济不缺乏，身心安乐，那这个才是一个正常的生活啊。那这样子的时候才会给人家说，哦，信佛的人生活其实很美好，很安详。而不要学佛过后天天只是说拜佛，然后呢在生活当中呢人与人之间有很多的问题，然后呢在经济生活上呢也显示的好像过度的吝啬，那人家说这个学佛的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对不对？那你能够呈现到整个现象呢都是非常的安详和乐，会给大家一种很好的一种印象。然后呢，这个当然如果能够进一步的去修持这个五戒啊、八戒啊，有的时候这个放假的时候啊，就抽一个时间给自己说八关斋戒，提升一下自己啊。所以这个正信的佛教徒在平时日常生活当中以五戒来行持，然后呢有时候可以抽一个周末去说一个八关斋戒，来提升自己的身心的清净。然后呢还有就是要多多听闻佛法，多多听闻佛法，培养正见很重要。正见不巩固，你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发生，时代也不断的在改变，遇到新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应对，有了正见我们才比较能够把握住。正见，这个是正见呢，就是对善恶的判断，对因果的认识啊，那对这个三世因果的这个认识，这些呢都很重要。有了正见，我们这个正信呢才能够更巩固。所以我们说佛教的，刚才说到佛教的信心是跟智慧一起的啊，所以呢有正见 过后呢，就这个信心呢会信心会更坚强。有这个信心过后呢，我们就会有这个信愿心之后呢，我们就会更进一步的去落实这个佛的教法。所以，这个为什么印顺导师提出正见、正信、正行，才能够去体会到正法。所以呢，所以我们多听闻佛法，熏习佛法很重要。像你们在座的大家非常幸运，能够每个星期这样子熏习啊，就有一些毕业过的学生呢，学生回去了啊，这个然后没有常常听闻佛法过后，久久呢，他们就觉得说好像头脑被污染了，清净的成分好像越来越薄弱。那个染污的部分越来越严重了，因为你在世俗当中打滚啊，尤其是如果说开始做生意啊什么，天天会想办法怎么去赚钱，怎么去赚钱，那个头脑呢就世俗化了啊。所以呢，我们要多听闻佛法，常常去净化自己啊，还有多思维佛法，常常用佛法来看待问题。修持静坐，实践佛法，从我们的身口意行为当中去表现出佛教的一个精神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那从佛，当我们真正能够了解佛法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你的人生观呢是一个负责任的人生观，因为你知道因果，你不会去怪谁，你也知道说你必须要自己去创造你的人生。所以你会是一个负责任的人生，同时呢，你会是一个感恩的人生观，你会感恩旁边的很多人制造了一些因缘来帮助你成长，旁边很多人在帮助你的成长，所以我们会有一个感恩的心，因为我们的生活其实不能够仰赖我们一个人而已，是有赖很多人的帮助，从小到大。所以呢，我们有一个感恩的人生，同时呢，我们也会有一个比较民主的生活观念。怎么说民主呢？就是说你比较会去聆听一下别人的一个意见，不会只是说我认为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因为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还是凡夫，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的无知，我们也有很多的贪嗔痴，我们的意见当然是算是一个意见啊，是从我们的经验而我们得到的一个判断，那就是我们的意见。但是别人可能会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生活经验来，他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那所以呢，当我们表达我们的意见之后呢，我们也应该呢客观的听一听别人的意见，不要认为只有你的意见是最殊胜的，因为我们要知道说其实我们的人生经验也还不够，我们的智慧更不够。那所以我们要假借呢更多人的片段的知识，希望凑起来呢能够比较圆满一点嘛，啊，三个这个什么，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啊，对不对？那我们这样子的时候，你就会比较客观的去听听，哎，别人不同的看法，你就不会那么容易反弹。然后透过民主这样子的一个学习方式呢，在家庭里面，你们大家能够互相的去客观的听别人说的话，然后和谐的去讨论，那这样子说家庭朋友之间社会其实都会比较安乐。所以民主的生活呢，其实也是一个破减少我执的一个方法。开会的时候，或者是说你跟老板建议一个什么的时候，老板说 no 的时候，那你会你的那个玻璃心就碎了。那我们为什么会这么难过呢？因为我的意见没有被接纳，所以我们就要想想啊，为什么我的意见没有被接纳？ 我们很多人常常会说我的意见没有被接纳，就是他每次都是看不起我，他每次都认为我的不好。难道你就很有信心你的那个就是那么圆满吗？对不对？那所以呢，有时候人家愿意提醒的时候，我们就学习学习啊。那所以一个民主的生活态度，让我们呢能够去放下自我，去学习接纳多数人所赞同的意见，但是也不是叫你说一定要放弃你自己的原则。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民主生活，这个一个学习佛法的人呢，因为你了解缘起嘛，了解一切是要因缘条件的，所以呢其实你就会比较能有这种伸缩性，你自然产生出来的一个就是比较一种民主的态度。另外就是你也会知道说这个世界呢在日新月异当中，所以很多事情是靠很多因缘条件促成，因缘条件有变化，那如果你这个希望说佛法在新的时代怎么样去不断的运转的话，你也会去学习一些新的知识来帮助佛法的一个推动啊。那所以呢就是会了解到一些是因缘条件，然后有一些这个一些条件呢或者一些新的知识呢它是世俗的，但是呢它在推动佛法当中或许有所帮助，那我们就可以学习比如说电脑或者是什么一些科技的一些什么东西，那我们学习来不是用来玩的，是用来当成一种技巧，配合时代的需要而帮助佛法的推广。那所以呢从学习佛法建立起佛法的正见，对三宝的信念，那你很自然的就会呈现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人生观。在杂案经里面呢有谈到呢，他说特胜的信众呢有这个五方面的五法可以学习啊。可以把刚才所说的大概总结一下，也就是第一个就是信具足，信心要具足，就是这个就是指清净的心啊，净性，刚才那个第一个净性就是清净的信心，就是深刻的信解，而有这个愿求，有这个非常强的一种意愿去追求更一深层的佛法，以及去实践佛法那样子的一种清净的心。所以信具足，所以这个五法第一个呢是信，第二个呢是布施，第三是戒，那就是那在杂汉经里面说到呢，他说第一个呢就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真信佛教徒呢信心具足，第二个呢就是在戒行上呢会如法啊，会守持，会止恶行善，守持五戒啊，那这个还有就是会欢喜的布施，供养父母师长三宝啊，供养可以在这个我们说供养以尊敬的心去供养，就是供养师长父母三宝，或者以慈悲心去帮助做布施孤苦贫病的一些人，或者是公共福利，那些是出于悲心啊。所以呢还有就是戒具足，布施具足，所以一个真正的佛教徒他会对三宝的信念非常非常坚固，非常欢喜，然后呢会持戒，会布施，然后另外就是会多常常到佛寺去听闻佛法，亲近善知识啊，专心听闻，而且呢听了过后会去持守，会去实践甚至去进一步的去思维观察甚深的微妙法培养正知正见，然后呢还有最后呢能够法随法行 去体悟真谛啊，这个就是慧啊。所以他把这个闻跟慧两个分开。有的时候在阿含经里面有一些部分呢，他是写四法，就把那个闻跟慧合在一起，就是性思戒慧啊。但是因为这个呢，针对的是在家信众，特别强调在这个慧是这个部这个闻的这个部分啊。所以呢，这个性戒思闻慧，我想这五个字呢，应该对你们大家应该也很有帮助啊，比较容易记哈。就是要作为正信的佛教徒，记得这五项啊，积极的去修学啊。所以总结来说呢，就是一个正信的佛教徒，对内心呢，对三宝要有一个敬信以及恭敬，要有合理的经济以及社会的生活啊。那这个就包括了戒跟这个布施啊。然后呢，在这个宗教生活当中呢，我们多听闻佛法啊，然后这个能够呢进一步的启发智慧。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有修定啊，也要修定啊。在这里呢，这个也有提到说，在家居士呢，如果要修定呢，尤其是说希望在这个不要落入太过落入只求自利的话呢，那就多修四无量心，那会比较把你的心放宽，然后呢能够自利利他啊。所以总的来说呢，就是说作为一个正信的佛教徒，第一个呢，我们对三宝要有一个确实的认识，然后把三宝呢真正的深深的放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身心的一部分，然后借着对三宝的认识，从我们的身口意当中表现出一个这个佛教徒的一种精神啊，透过布施持戒啊，然后在自己的宗教生活上呢，还要不断的提升，多听闻佛法，修持禅定，启发智慧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那我们呢这个我们的生活呢就一直跟三宝在一起。好，请问大家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谢谢。